家好，我是 QQ。See ya, you na pokibano, you like it, you estate, you saka。这是匈牙利文的早安、午安、晚安。现在我们要来录的呢，是上一集说到匈牙利的美丽，那这一集就要来平衡报道一下它的哀愁咯。其实录这一集的心情有点沉重，因为很多事情是我不愿意再去回想起来的，但是的确在一个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不可能永远都是只有好事，人生也是这样，总是会有起起伏伏啊，高潮低潮。而且世界上人这么多，尤其在一个移民国家或者是有某国人在的地方，其实都会难免就是碰到一些在新闻上面听过的啊，朋友分享的啊，从小听到长辈告诫的一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我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这几年来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哦。那我分成三个等级，有轻度、中度跟重度。对，大概加起来20个故事吧。不过我觉得在事过境迁之后回头去看，你会很感谢自己当时的勇敢，然后也很为自己就是自豪，我撑过来了，我支撑下来了，我没有被打倒。那轻度的部分，我们可能就会是在一些水土不服啊，比如说你刚过来，你不是很熟悉这边的居住要怎么去选择，你可能会遇到像房子的一些问题，就会让你的生活很阿杂，比如说它的厕所排水不好，浴室会淹水啊，甚至有一些脏的东西它排不下去，它会浮起来之类的。因为有些房子是真的很老，然后房东如果没有请物业来管理定期维修的话，其实你想想看，这个房子它的老不是像台湾什么30-40年叫老，欧洲的房子都是80岁起跳。对，那是一件很有味道的事情，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象。当然外表可能有可能经过一些管理委员会，他们就是会筹划住户出资来拉皮，但是内部呢，就你有可能会看过同一栋社区，然后有的房子真的好旧好旧，然后有的房子就已经重新装修过，就像新式房屋一样，你很难去想象他们是在同一个，我们就讲同一层楼好了，对，就只是隔个几间，甚至隔壁，就是一个天差地远的居住环境。好，然后再来就是冬天很冷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没有热水，或者是它的储水式热水器容量很小，很容易就一天的第一个洗澡的人就把热水用完了，然后你之后的人要洗澡，你就要再等那个锅炉再把热水加热，然后或者是它真的就是整个坏掉了。其实热水器坏掉在匈牙利还蛮常听到，因为他们的设备其实还蛮多种，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就是总觉得很容易坏，而且可能才买没一两年啊，或者是装没有多久，你也没有去刻意的破坏它或是过度使用它，它就是会故障。我其实并不能理解，可能台湾的东西真的太耐用了。那还有那种暖气坏掉，暖气坏掉真的太恐怖了。你知道冬天一天没有暖气是一件多么 痛苦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房东忘记缴电费，然后就被断电咯，断电哦，冬天哦，就是我所有房子里面的电热设备，不管是热水啊、煮菜的电磁炉啊、微波炉、烤箱跟我的热水器都是用电的，没有电，没有电灯。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生气，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因为我们下班回到家大概都六七点，然后天大概。冬天从屋顶就会开始凉，到隔天早晨的五六点就是全天的最低温，这十二个小时有多难熬？当然你说就是可能你睡觉就八个小时啦，所以你就忍耐一下。重点是在没有暖气的情况下，就是你冬天是没有办法睡觉的，是你再怎么样你都没有办法。抵御外面灌进来的寒风，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房子，如果你住的是老房子的话，它是门窗有缝的，你们能想象吗？它不是气密窗，它也不是新式建筑的那种砖造泥造，它就是真的是欧洲以前盖起来的那种房子。天哪！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我实在是很想冲出去住旅馆的。但是我那时候还不确定能不能拿到房东的补偿，所以我还是在家里面一直用讯息轰炸我的物业管理，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犯这么愚蠢低级的错误这样子。对，这个是一个很难熬的夜晚。不过如果是夏天的话就还好，因为我也有遇过夏天的时候停电，然后那时候刚去匈牙利，还跟那时候的朋友就是很悠哉的两个人躺在地上，因为地上就最凉嘛，就像猫猫狗狗在热的时候都会直接趴在地板上的概念，我们两个就躺在地上，然后点蜡烛，哦，觉得还蛮浪漫的这样。可是冬天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好，然后再来还有就是邻居开趴，如果你刚好。我不知道是幸运还不幸，就是你找的那种房子，可能它就是专门租给留学生啊、国际交换生啊，或者是拿奖学金来念书的公费生 ，anyway 就是来自世界各地嘛，所以他们都是短期，他们不是像工作，所以会是比较懂得去维护或者是。珍惜自己居住的地方，所以我曾经住过一个地方，它隔壁好像三个房间还是四个房间，全部都是法国留学生，然后就你们也知道，就是可以想象，我们自己也年轻过啊，就是十八、十九岁的小朋友，他们晚上如果在外面嗨完了，就会回家继续嗨，所以大概从十一点。就可以一路嗨到两点哦。好，当然这个不是室友啦，这个是邻居，就是已经不太算是直接的干扰了。但是因为欧洲的房子隔音真的很烂，所以还是会稍微影响到作息跟睡眠。你只能就是一些很友善、礼貌的、客气的去提醒他们说不好意思，现在已经很晚了这样。后来我记得。那群留学生真的有点夸张过了头，是我们那一栋楼的某一层住户，就是匈牙利，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住在这里，他不租房子，他就出来大吼，但我们听不懂他吼什么，反正意思就是说，就现在几点了，你们就是还在吵这样子，那我。我每次过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小声，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就会恢复原状。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这种事情，你又不能做得太绝，因为毕竟是邻居，以后还是会碰到面啊，或者是需要互相帮忙的时候，所以不能把场面搞得太难看。不过我后来发现，就是 似乎只有报警有用，可是通常警察对于像我们这种匈牙利文说的不好或是不是当地人的报警，他们不太会在晚上的时候出动，因为大家晚上都在休息嘛。对，所以执勤的人可能也比较少，就只能拿出来吓唬吓唬他们。其实真的警察会来可能也是一两小时之后，说不定他们都散会了。当然如果你是有跟室友住，然后室友是他们那样子类型的人的话，那你可能才是会觉得就是心里面圈圈你的叉叉，而且也不是说有什么法律效力或者是什么规章可以去就是管束他们，因为毕竟你要在海外很多人都是追求人权，所以他没有在管别人死活，他就觉得反正你不是房东，你凭什么管我，没有什么所谓公德心或者是道德的约束，就很害怕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当然如果真的遇到恶邻居或者是真的是那种很讨厌的室友的话，也只能搬家了。就是真的真的你再跟他继续就是每天这样子纠缠然后去吵啊去抗议，其实影响了最后都还是自己。因为如果他们本身具有同理心，他们基本上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你怎么跟他们讲，你觉得他们会理解吗？我觉得很难。所以我曾经被某个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室友就是弄到我搬家。对，那这些我现在都是轻描淡写的带过，但是那时候真的每个当下我都是在 fighting 的。也许你们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因为你在国外，如果你不为自己的权益做出勇敢的争取，你就永远只能被别人踩在脚底下。所以每次我在国外遇到一些不平等或是不被尊重的对待的时候，我都是还蛮凶的。所以拿出以前在学校当老师那种吼小朋友的狮吼功这样，或者是其实我会看情况，如果这个人是你跟他吼或跟他吵没有用，那我就会直接走人，我就是不想再浪费任何一点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好，然后还有轻度的，就像是你刚来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你会很想要交朋友，那很多很热情的就是前辈就会介绍你说我认识那个谁谁谁，他也是什么什么，比如说跟你有一些共同点啦，比如说交集，比如说都是同乡啊，或者是都是某一个地方出来的啊，或者是都是某一间学校的啊，或者是都认识谁啊，然后介绍你们认识。可是其实人跟人之间很奇妙，就是你说认识是一回事，但是投不投缘，会不会变成朋友，然后聊不聊得来，甚至会不会伸出手互相帮忙，都是各自一回事。所以我也有遇过刚来的时候人家很热情的介绍台湾的前辈给我认识，然后对方就是那种正眼也不看我一眼的，然后你问他问题他就跟你说这个就凭个人造化啊这样子。他当然说的没有错，因为毕竟我们那时候这么新这么菜，人家已经去那边那么多年，我们是什么咖对不对，人家可能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说认真的还是说说而已。因为当时候去的时候就会很想知道怎么样可以留下来嘛。对，殊不知对，就是后来风水轮流转，还是发生了很多挺有趣的就是要说是轮回嘛，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海外呢 如果你有遇到同胞，你只能抱持着随缘的态度，就是不能期待太多。但是像我自己，因为可以感受到这种人情冷暖，所以我能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我会尽量的帮忙，也会尽量的就是提醒新来的就是台湾人，就是什么要注意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也有遇过，不管在加拿大还是匈牙利，我相信其他打工度假国家都一样，甚至也不一定是打工度假国家，就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就是你一定也会遇过那种反咬你一口的啊，或者是忘恩负义的啊，过河拆桥的啊，也是有很多这种例子。真的是你随便网络上社团去跟人家聊，都是一大箩筐的烂事，就是你会觉得真的最不团结的都是自己人这样子。可是我们必须要就是以自身做起嘛，所以我不要去管别人，就是我只要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我不要变成我讨厌的那种人就好了。那至于那一些就是不懂感恩、没有礼貌，甚至会在后面还捅你的那种，你就祝福他未来一路好走这样子。对，以前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蛮想不开的，就是还因此就是想要做傻事，就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就是这么的，也不能说自己愚蠢，可能就觉得自己很天真吧，就这么轻易的被人家利用跟背叛了这样子。那撑过来了之后，会觉得每个人都每个人的课题，他如果今天在海外一个出外靠朋友的地方，他都可以做成这种就是地步的话，你要去想这个人他未来的路有多艰难，你们知道吗？就是在海外人脉真的好重要，广结善缘这句话真的不是说假的。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为了广结善缘就什么人都交，就是还是要选一下啦。对，那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像我们这种很鸡婆的人个性他不太能适应，他会觉得过于热情他不自在，那也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不至于到就是反过头来伤害，我觉得这就比较夸张。好，那再来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在跟匈牙利同事聊天的过程中，就是稍微关心了一下，哎，他怎么会想要就是来我们公司上班呢？然后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在找人的时候，是我在网络上就是发广告，我们就是要找匈牙利人，所以我们就只能就是接受 native， 就是纯的，他必须是匈牙利母语出生，不能是其他欧洲语系或是欧洲国家的人。那时候我们都会问他的期待薪资。那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同事他是说他只要一个月17万福林到手，他只要这样就好了。那时候其实有点不可思议，因为17万大概就只有我们薪水的一半诶。可是我就会很好奇，为什么就是他要开的这么低？因为他其实是在英国念过书，他能力啊、学经历其实并不差。然后他就说：“哦，因为他以前那间公司更低，只有12万福林。”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不过以当时候匈牙利的最低工资扣掉税之后，实拿也许真的就是只有那样。但你要想，其实他的情况跟我们外国人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住家里吃家里嘛。后来他就反问了我，就是那我是多少，那我就直接告诉他我是2倍这样子。结果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老板就告诉我说他在放我黑函的。哇，我实在是有点惊讶，因为其实平常我跟他的工作或者是私底下会互相帮忙的部分都 就像正常朋友的往来，并没有什么不愉快。但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了我的薪水之后，他就整个人翻脸，就像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不过当然我可以理解，有些匈牙利人会有仇富心态，或者他会觉得为什么就是你凭什么拿我两倍的薪水。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难理解，就像外国人在台湾工作，有些同样公司然后做差不多事情的人，可能只是因为语言的关系，那个外国人可能就领了足足比台湾人的薪水多一倍。那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在匈牙利我会中文，然后匈牙利同事他英文好，但是他中文不好，所以他觉得他如果今天能够把中文学好的话，也许对他来说未来的薪资就是三倍跳，没有错。但是他并没有在当时就职的时候那个能力嘛，所以他对于我们是他两倍薪水这件事情很不能接受。可是说句坦白的，当时候他在面试前也是自己表明他只要拿17万，就是我们收到的信大概都是25万起跳，就是基准线大概是这样。如果那个人他不是布达佩斯本地人，他可能是其他城市要过来上班，那他可能就是还会开高一点，因为会有交通费啊、时间上什么的，或者是他要寄钱回家，甚至他是在布达佩斯租房子这样子。虽然他是匈牙利人，就很像我们台湾，可能他在台北工作，可是他是桃园人啊、新竹人、苗栗人，他不是住台，他不是本地台北有房子有家的人这样子。好，反正这件事情那时候都对我有着蛮受伤的感觉。但是我讲了，我们刚刚以上讲的都只是轻度，刚来的那一年啦，这些轻度都是我的重度。可是随着时间长，遇到的事情多，一开始的重度都变轻度了呢。好，然后再来我们就要讲中度。中度呢，可能光用听的我都觉得我毛骨悚然了。可能重度大家就要就是准备好那个强大的心脏这样。中度呢，我遇到的是刚来的时候，因为我说了嘛，就是会想要留下来，所以很多人会介绍你，就是会提供你一些管道。可是其实也许那些人他们也只是好心帮忙让你可以走捷径，因为彼此并不熟悉彼此的个性跟价值观，所以比如说你说你想留下来，他们就会直接说那很简单啊，那你就是那个直接找人帮你办嘛。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听不太懂什么叫找人帮我办，我以为就是他可能要介绍律师给我啊，或者是什么专门走移民的公司。但是后来去了之后才发现不是耶，他就只是一个一般公司的老板，然后他可以用假装就是雇用我的名义来帮我申请工作签，然后我要给他一大笔钱。我记得那时候那个人跟我开的价码是5000欧，那5000欧以当时候的台币换算的话大概是17万吧。其实17万对于如果可以移民来讲好像也不是很贵，所以我差一点就付了这个钱。但是后来真的是很幸运，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我真的是在为某一个老板工作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付这笔钱，我也可以申请到工作签了。于是我就跑去教堂祷告祈祷说请上帝帮我安排一间公司，然后一个好的老板，他 愿意帮我办理就是正式工作签，然后愿意给我工作，愿意给我一份收入生活，最好就是大公司啊，然后很正规，该有的就是年假啊，这些福利啊，就是完全按照匈牙利劳基法来这样子。结果就发生了很神奇的事情，我后来就真的找到了这样子的公司跟老板。那在面试的时候，我也很诚实的直接告诉老板说我遇到了这件事情，那老板就也似笑非笑的觉得，就是他真的没有想过会有人用这个来当做一笔买卖的生意，就来糊弄我们这种刚来的人。所以他就很直接的说，如果你为我工作，这些都是我应该要给你的，你为什么要付钱呢？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老板很棒，就是他很正直，所以那时候就很感谢上帝，然后也很感谢就是这一切安排一直让我走到现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只差一天我就要请家人从台湾汇钱过来。对，那我觉得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待久，自然而然会去知道就是谁是 OK 的，谁是不 OK 的。所以当时候跟我开价格的那个人啊，就是他也不是，后来才知道他也不是那间公司的老板，他可能就算是一个管理人员吧，可能就是说话有一些分量，他有一些权力在手上。然后至于如果那时候真的付了这笔钱，其实我并不知道到底是进了谁的口袋，因为总之那个人的风评就是恶名昭彰，然后罄竹难书。但是依然到现在此刻都还是有人继续就是上这个当。但我们不能说他是骗，因为他就是很摆明的告诉你他就是用卖的方式，那能接受的人就会接受，只是它的价格也太夸张了。对，那不仅你要给他这笔钱，你还要自己缴税啊，然后可能只保一年啊，那之后每一年都要缴这个钱，反正你就会有一个把柄或者是命脉掐在他手上这样子。那当然他的主业不是靠这个赚钱了，他是有自己的就是在做的事业，然后他的事业也依旧用同样的方式在让一些新来的移民就是损失了一些钱这样子。对，就是大家就一定要很小心，就是不要就是在一些比较不正规的捷径上面吃了亏这样子。好，再来还有什么呢？如果讲到跟工作方面有关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很常听过职场性骚扰这个议题。那我在匈牙利也有遇到，可是我不是在就是刚刚我说很正直的老板那间公司遇到的，我是在别人就是介绍我去的一间公司。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或者是异样，因为一般我们接触的环境啊人啊其实都算单纯。可是我觉得台湾人这个我不能说他的光环，我只能说他比较，因为他比较稀少嘛，在这边我们本来在匈牙利人就不多，所以有一点点会被注目，我觉得。所以匈牙利人其实也还蛮喜欢台湾女生的，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子了。反正那时候性骚扰我的是一个匈牙利的同事，对，然后他并不觉得他是骚扰，因为他觉得他是很直接的。 那种直接就是很粗鲁的，很没有就是文化水准的那种言谈啊、动作啊，或者是眼神啊，各方面他都是直言不讳的，让你连为他感到不好意思、羞愧或者是难为情的余地都没有，你就直接的在众人面前被他骚扰了，而且是跟性有关系的，所以所有的人看在眼里，大家都觉得他一定应该是开玩笑的吧，他应该是讲讲干话或者是让气氛愉悦一些。 Anyway， 反正我就是觉得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可以表达出那种 rude， 就是他是直接在大家的面前，然后就是像那种高中生、国中生的小屁孩一样，就是公开的表示他就是要对你怎么样。所以后来发现，哎，言语我都没有反应，就开始有了一些动作。但是因为介绍我在这家公司的朋友是一个，也是我一个匈牙利的朋友，然后他那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比较不了解就是真实他们公司内部的状态，因为我那个朋友认识的是老板，所以他认为老板人不错。可惜的是呢，当我告诉老板我遇到这情况的时候，我只是换来更你会觉得很夸张的那种对待。我是觉得老板自己是有女儿的人啦，他还可以讲出一些很轻浮的话，因为毕竟那个匈牙利人是他的老员工嘛，所以他当然是袒护啊。我们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摄影机，甚至他们如果真的是要诚心做这种事情的话，其实他们是会躲在摄影机后面。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让我就是对于职场上会特别注意你或是靠近你的人，不管是什么国籍啦，就是会有阴影。因为其实我以前跟人相处的时候，我是不太会去保持什么距离的，因为可能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南部人都比较没有戒心或比较热情的关系，我觉得如果外国人他们在打招呼的时候都可以脸碰脸，然后我都还会觉得有点害羞的话，那我平时跟大家的距离应该也不太容易被人误会。可是也许他们那些想要毛手毛脚的人并不觉得有些事情是谁可以谁不可以，你们可以懂这个意思吗？就是有交情跟没有交情人做出来的动作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那既然你都可以跟别人这么 close， 为什么他不可以？对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我觉得因地制宜吧，就是还是要，虽然自己在这样的习性底下生活安全，但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还是要稍微变成另外一个模式的自己，比如说工作模式啊、公关模式啊，就不能是私底下的那个样子。这也是我后来会在职场上比较严肃和冷漠的关系。对，好，然后再来就是遇到薪水非常非常少的那种情况。那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可能付完房租就没有钱可以吃饭的少。可是当对方也是用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跟你说我就只能给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要拿出自己应有的骨气，就直接跟他说，哦，那谢谢再联络。 当然对方会义正言辞说，我跟你讲啦，这就是我们那个新进人员的薪水就是这样子啦，就是你要过试用期之后才看表现调升嘛。对，但是我试用期三个月难道我都不用吃饭吗？对不对？反正你就会觉得这些都是很侮辱人。但是我们以人性来说的话，他就只是在试探你的底线，如果你能接受那他就赚到，如果你不能接受那没关系啊，我们再来谈嘛。反正他自己一定有一个最高的就是 range 跟底线，比如说他一开始喊哦，一个月只给你15万好了，那你会想啊，可是我房租就15万嘞，怎么可能？那你就会跟他讲啊，可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哎，因为我要生活啊。那他就说那好吧，那不然18啊，那不然20，好像在菜市场喊价一样，这样真的很难看。然后最后你可能跟他讲说，不好意思老板，我可能需要个30或35，然后他就说哦，那我们小庙请不起大神啦，那你要看看你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呀、啊，就是第四个月之后再说嘛，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光面试或者是光跟这些所谓的人资或者是经理在 negotiate 这些跟钱有关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刀刀剑剑，你就是不小心会被划到这样。对，就是一定要记得带着钢盔跟盔甲上战，把职场当战场这样子，对，不然你真的会还蛮受伤的，你觉得天哪，这个薪水太比我小学打工还少吧。再来就是关于被利用，我们现在讲的被利用跟刚刚那个轻度的被同胞利用不是同一件事情。我讲的被利用是比如说你现在身上有某些技能是这间公司所缺乏的，然后他们非常的需要有一个人来当他们的导师，然后有点类似他想要你身上这一块东西，是你的智慧财产也好，是你人生过去的经验值也罢，反正他就是只需要你这个东西，而不是需要你这个人。所以当他在你身上把这一套全部拿走之后，就会把你踢得老远，这些都是很常听到的养套杀手法，只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哦，竟然会发生在我身上哎，这样子。那我相信很多人在职场上，也许跟某国人有过交涉的机会，难免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哈，就是我如果是一个有东西的人，我会怕被他挖完吗？应该不会吧。但是其实因为你到最后会为了工作的流畅或者是顺利进行，其实你还是会忍不住把自己真的最宝藏的那一块拿出来，就是教学相长。后来你会发现就是你真的就只是他们养套杀的其中一个棋子而已。但是人生嘛，就是你以前听人家讲再多这样的故事，你都不会有感觉。当你自己遇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以前人讲的就是这样，而且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那我们永远都要记得，当我那时候在生活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你最重要的是钱，你最重要的是留下来的签证，你最重要的是这边的男朋友，或者是未来的移民到其他国家，或者是像我的话就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必须待在这里嘛。就是你只要记得你永远要 hold 住你为什么会需要在这里， 忍受这一些我们刚讲的狗屁叨叨的事情啊，可能占百分之十而已吧，就是在整个生活中还是难免会有一些觉得很烦的事情，或很讨厌，或是觉得很黑暗的部分，我们是必须去承受的。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为什么，然后不要迷失，不要走偏，不要同流合污，不要变成我刚刚说的自己讨厌的那种人，那就好了。那及时抽身停损，然后记得保护好自己，不要有很重大的损失，不管是人身安全还是金钱上。但我相信那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我的灵魂大概有一半都被掏空了。但是 I survive， 就我活下来了，这样。好，然后接下来我分享一个比较奇异，也可以说灵异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体质算是比较敏感体质，所以我虽然看不见那些所谓的好兄弟啊，可是我可以很快的感觉到一个地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磁场跟那个所谓的灵魂的状态。所以那时候我们公司是搬家，然后搬到一个也是很老的房子，不过那条路是布达佩斯的重镇之路，就是那种很市中心然后很贵的地段，但是他的房子因为为了保留整个就是古迹的感觉，所以他们并没有就是像都市计划那样子去做重整，那里面真的是像鬼屋一样吧，我觉得。当然房子里面可以装潢，但是我所谓的就像什么廊道啊、墙壁啊、楼梯啊、电梯啊，哇塞，真的是100多年的那种感觉。反正那间房子我们老板就是闲置了，买来投资闲置了很久都没有住，然后一直都拿来像储藏室这样堆着。我们很快的决定搬进去，很快的在里面敲敲打打，他们似乎也没有像台湾有那种就是什么敲敲门啊、打打招呼或者是拜拜的习俗嘛。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不太对劲，然后整个公司的人就开始陆续出状况。我自己的部分是一直觉得就是世界变得很灰暗，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跟大家形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很像你的世界本来是彩色的，然后变成黑白的画面这样子，然后你就会一直听到有声音叫你往多瑙河走啊。哇塞，那时候是夏天耶，竟然有这么阴冷的那种氛围笼罩，你就觉得就一定是出事情这样。反正我就只能是用我所知道的方式去解决嘛，所以那时候就朋友介绍一个台湾的天使老师，就是他可以跟天使沟通的老师，他就教了我一些方法，然后也帮我就是请光啊，请欧洲的大天使来到就是我们新的公司那个位置去处理这样子。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前一天其实整个办公室都很冷，那时候是夏天哦，8月份，因为谁会在就是那么热的热浪来袭的季节，然后你就走进一间房就觉得好冷这样。可是当那一天他帮我处理完之后，我真的就看到阳光洒进来，不可思议，真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信者恒信嘛。最后老板他是付了这笔钱，但是当然他的家人可能就觉得这都是一些 就是妖言惑众的神棍手法什么的，没关系，反正最后就是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在里面，然后我们正常的办公，这样就好了。对，好，那光讲了轻度跟中度，我就讲了45分钟耶，重度还没讲，不然再再附件一集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这样子，然后我也在深呼吸，做好一些心理准备，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比较重度黑暗的故事。那我想在最后跟大家补充一下，上一集讲到就是匈牙利的美丽部分，一些我漏讲的暖心故事，来 balance 一下这一集的那个心情好了。我记得我刚来要去办那个打工度假的签证的粉卡的时候，非常非常幸运，在营里就遇到一个来过台湾念书的匈牙利女生，然后好棒哦，就是她会讲中文，然后也给了我很多方便，然后甚至帮我就是给了我一个章，就是她盖在一张纸上，就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就可以凭着那个东西就直接进入移民局，不用排队，就直接直奔他的柜台这样子。对，然后最后他因为结婚的关系离开移民局，然后就没有什么机会碰面，可是最近还是有看到他的脸书，就是有发言，所以很开心那时候就是认识他，然后有受到他的照顾。他说他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台湾人也对他很好，所以他就是觉得跟台湾很有缘分，那我也祝福他现在一切都好。然后我还想要讲的是，因为我自己是很爱看书的人，很让我感动的就是，其实匈牙利人也很爱看书，然后他们在电车上，他们不是滑手机，他们是真的抱着一本书在看。那我自己个人是没有办法在车上看书了，因为摇摇晃晃真的会很晕嘛。然后他们的二手书摊啊，还是全新的那种连锁书店，永远都是会有还蛮多的人在里面买书的，我真的觉得好棒哦，好棒，爱看书很棒，就是。阅读真的是一件最有效率、最快获取别人宝贵的人生经验值的方法。再来是我曾经看过有那种年轻人啊，他坐在博爱座上面，然后可能面前就站了好几位老人家，或者是刚有老太太啊，或者是老奶奶。走上电车，结果旁边一群你觉得看起来很像是那种不良少年的小屁孩，没有想到他们竟然用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挟带着正义之气，但是又不是很正规的那种方式，问那个坐在不爱座上的女生说：“哎，你要不要起来？你要不要让座？”没有看到这么多老人吗？哇，我真的觉得帅呆了耶，我觉得很棒很棒。而且有时候常看到有人就是不小心跌倒在路上啊，然后手里的东西啊，面包啊，手提袋啊，就是散落一地，然后大家都会一窝蜂的就是簇拥过去帮他捡呢，还扶他起来。有的时候就觉得，不管在商场里面，还是在马路上，还是在捷运站，看到这种画面，就觉得好感人哦！天哪，就是我还是觉得匈牙利人真的很不错。虽然我不能确定那些做这些事情的人是不是匈牙利人啊，因为毕竟这里外国人也很多。可是就觉得这种画面，就只有在小时候我的高雄，我的家乡才会看到。然后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这么棒的一个，这种举手之劳的帮忙还存在着我生活的周遭，就觉得好幸福哦。这样，当然我自己也摔倒过很多次，所以我也被搀扶过， 只是很可惜的是搀扶我的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所以我没有办法有一场浪漫的邂逅。 OK， 然后如果你很常在匈牙利听到那个救护车的声音啊，就是会有人常常看到那种 不明原因倒在路中间的人，他们就会帮他 报警，然后就会在旁边守护着他，直到救护车把他送走这样。就是 很多次 都遇到也看到这种景象，觉得尤其那时候疫情，你也搞不清楚那个人到底是因为疫情的期间倒下，还是因为 喝醉倒下。 anyway，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就是不会有人就是经过他不管他，就觉得很棒。对，然后我记得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在比较老旧的电车上面，其实我是找不到下车铃。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怎么找都找不到下车铃，然后我大概也表现得很明显吧。原本在电车上玩耍的那种小朋友，就是那种可能小学六年级那种小男生，就是会在车子上面跳来跳去，然后拉环当运动器材那种，他竟然就跳上去帮我按那个下车铃，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他按的是哪里，反正门就开了，我赶快就走了。我就觉得天哪，好感人哦。虽然还没有发生他帮我的时候之前，我会觉得天哪，就是好讨厌哦，在车上玩这样子。但我还没有什么机会就是跟他说谢谢，我就下车了。下次我会很大声的说，然后或者是换我帮别人这样子。对，那我们家楼下他的中庭是有就是开店的，所以平常就是大门是开的，然后可以让客人进来。我们的那个应该说最常出现在门口跟中庭的是一间牛仔裤店的老板，然后他养了一只很可爱的腊肠狗，然后叫 Lisa。每天就是会看到他们在中庭啊，在门口啊，在前面的马路就是这样走来走去，有什么事情真的是可以随时请他帮忙的那种。我就觉得哇，有一种手被守护的感觉。很棒很棒。然后我们邻居楼下老奶奶也有养狗，然后也是那种很可爱，也不会吵也不会叫，然后就是很 sweet 的那一种中型犬。所以就觉得哇，就是我们这一栋如果真的有陌生人的话，至少有两只狗狗在守护。哎，好像不止两只，好像对面还是楼上也有邻居养狗，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就大叫。所以我相信以狗狗这么有灵性的动物来说，这栋我住的应该都是好人吧。然后最后要讲的是，因为我很固定会在某几间店买东西，在百货公司里面的底层会有那种个别的店铺，它不是连锁的牌子，然后就是买到人家老板都认识我，就会觉得虽然他跟我没有办法沟通，也不是同一个肤色国籍的人，可是他永远会记得帮我留货啊，然后会提醒我啊，会让我换啊。你像我这么龟毛这么挑剔的客人，就是会很烦的。所以已经买到，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他们家的模特了这样子。有好几次很多人看到我的衣服就会问我衣服在或裙子在哪里买，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是那一间，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那间还蛮有名的，也许喜欢这种类型的服饰的女生应该都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在重大节日的时候，什么圣诞节啊，我就会送巧克力过去致意一下。我在这几年这里生活的衣服啊，生活用品啊，或者是心情不好然后需要疗愈的时候，都是往他们店里跑的。非常感谢他们让我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出门，然后因为他们的东西大部分从意大利来的，我可以不用出国就买到意大利做的东西，真的太棒了。好啦，那今天这一节差不多快要一个小时了， 就先跟大家说再见，然后下集我们再继续聊咯。